七章，最高是这样的七十几节，我想我们还是把它从头到尾把它这个读一下。
请看，我们在尼希米记里边哈、看见啊，神对于这个城墙的恢复呢是这么看重啊，神也兴起领袖，他们带领这一般人呢回来兴建。所以前面那里我们看到呢，这个兴建的过程很艰辛哈、因为有外面的仇敌，有里面的仇敌啊，在环境上非常艰难。但是感谢主啊，他们在52天呢，不分昼夜的就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哈、那么前面我们读到的时候，他那里说呢，城墙建完是呢还没有安这个门上。那么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安了门上。那我想这一章哈、等一下师兄会给我们交通比较详细。那我呢就讲一点关于后面的这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这些百姓。我们知道在尼希米这一批呢是等于是最后一批被掳归回的人。那在前面呢，他们有跟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回来的第一批，有跟以斯拉回来的第二批，那这边呢是第三批但是呢，好像在经过92年之后，他们这个第一批回归的人呢、仍然名字呢被记在尼希米记上面，所以可见的那个神对于这些被掳而能够归回的，他心中是多么喜悦圣经用2次的篇幅不厌其烦的把他们的名字、家族呢都记录得很清楚。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旧约这段历史，其实在这个尼希米记写的尼希米这个时代呢，那时候已经是马拉基做先知的时代也就是神最后一段时间在以色列人中间说话做工之后呢，就人就安静了400年，只等到施洗约翰在兴起主耶稣被带进来。所以可见的这一段呢，正是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弟兄姊妹准备迎接主回来呢有很重要的提醒。那么这些被掳归回呢，都代表就是当教会在这个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有这个各样的传统各样的这个仪式人为的世界的东西进来之后呢，渐渐被掳去了，那么好像看不见神明亮的见证，看不见非常明显的那个城墙的界限，如同当时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种光景，而神这个时候呢就一直的寄望得胜者。所以在启示录呢，这是呼召得胜者，从各种各种的团体里面呢，神要从那里面召着一般重新能够看见，而且不但有看见，还能够有心愿跟随主回到那个起初回到那个见证，回到神的原主最最重要的心意上面的一般人。所以因此呢，在这里神就用了2次来记载这些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我们心中觉得非常的宝贵。虽然人数不多，是这个整个以色列人中间被掳归回里面的少数，但是呢却是神心中所非常宝贵的，如同珍珠如同宝石这样的一般弟兄姊妹。那我等一下想讲一点的就是说这些家族他们这个被提到名字的人这个名字的意思因为他这里面呢有的一个家族里面就1000多人，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一个记，但是呢他有一个做代表的那来看看呢，从这些名字里面呢，我们来看看被掳归回的人身上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些名字呢可能他是直接正面的来讲那个意义，有些名字呢可能是一个反面来说明这个得胜者那个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的这个意义。那我来简单交通一下，等下孙林兄呢可能还有那个很多补充上去的，我就简单的讲。第一个就是在7章8节那里面八路的子孙有2172名，那这个八路的意思 是跳蚤的意思啊。我记得这个被列为第一个家族的哈、人数这么众多，但是呢，他的这个祖先的名字叫做跳蚤，觉得很奇妙哈、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好像是一个微小自己的一个人哈、他好像作诗的人一样，认为自己呢只不过是像跳蚤，像那个像狗啊，非常不如不堪的人。但是呢，神啊、在这个心意吸引他的时候啊，这个微小的人呢、成为这个领袖啊，而且呢有这么多的子孙呐、都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这个好像是在这个家族中间呢是第三大的这个的一个族。那么第二个是这个示法提亚啊，示法提亚有372人回去。那这个示法提亚的意思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神所审判的，神所保护的。它是很奇妙啊，一个名字，一个意思，一个字里面有两个意思，好像说如果是神先来审判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呢就能够成为他所保护的对象，所以这样一般人呢能够在得胜行列里面。那么它的第二个意思呢，讲到说主是审判者，能够心中有一个清楚的那个意念，在将来呢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所以呢在这个生活侍奉里面呢我们就一直的不敢放松哈、一直看着那个审判台前的亮光，所以这样的人呢也能够做得胜者。那么在7章10节那里哈、讲到这个亚拉的子孙呢有652人哈、那么这个亚拉的意思呢就是客旅，是不是定居在一个地方的，他是把自己的当作是世界的旅客，因此呢他的心呢一直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有客旅这个思想的人啊，他也能够在得胜行列里面。那么7章11节那里有巴哈摩亚哈、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摩亚的治理者。那我们上次读到说这个亚门啊，这个亚门人这个都那个多比亚呢是一个为奴啊，那这个摩亚跟这个亚门是兄弟，所以这个摩押的治理者呢好像就是说把那个奴性哈、能够制服了，这样的人呢也可以做得胜者。那么12节里面呢讲到这个以兰的子孙哈、那么这个以兰呢还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连岁，那么好像我记得摩西讲说哈、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的心，叫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们呢觉得哎呀，那我今年40几岁了哈、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来日不多，赶紧加紧脚步哈、要爱主，要追求。我不是说我爱主，但是我说如果我能够这样想的时候呢，那就有希望。那么第二个意思是隐藏，就是他呢不仅呢懂得实算日子，而且呢愿意做一个隐藏的人哈、不显露啊，这样的啊、在神眼中呢看得很宝贵。第13节那里讲到撒土啊，撒土呢这个意思比较多一点，三个，一个就是讲枝子啊，那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就是这个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这样的这个人呢、他就能够结出葡萄，能够给人这个享受，给主享受。那么另外两个意思呢，一个是可爱的，一个是可喜悦啊，如果能够结果子的话呢就可爱了，就主就看着就很喜悦。那么14节那里讲到这个撒改的子孙哈、那么撒改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 pure，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面哈、也讲到说使我们能够单纯，单纯就是 pure 啊，如果我们的心哈、被炼净，除了主之外呢没有别的追求哈、除了主之外啊、没有别的依靠，但这样呢就是一个很 pure 的心哈、那么第二个是讲到无罪啊、罪呢都靠主的血把我们洗洁净，那我们这样的一般人呢就是得胜者，因为羔羊的血啊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我们那个胜过仇敌。那么15节那里讲到这个宾内哈、宾内啊它的意思就是建立，就是 build up 啊，好像这个做领袖的人哈、他不但自己被主建立，他也可以建立弟兄姊妹，因为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说那个同着所罗巴伯还有后面11个领袖回来的，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回归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呢都是被领袖们影响，被领袖们鼓舞，所以他们同着他们回去啊，所以这个领袖呢他有建立弟兄姊妹的这个能力。那么16节内讲到比拜啊， 礼拜是讲到说像父亲一样，这个得胜者呢，他们的心怀啊，像为父的心怀一样，对于他所带领帮助的弟兄姊妹，所有一同聚会服侍弟兄姊妹们，心中存着这个父的爱好，那非常的爱惜啊，常常鼓励，这是为父的心。那么十七节那里讲到押甲啊，那么这押甲呢，他讲到说啊，第一意思是命运的力量啊，好像这个啊，他呢这个不屈服给这个命运，他是来靠着主啊，能够那个胜过这个，所以他是命运的力量啊。另外还有敬拜祈求的意思啊。啊，十八节那里呢是亚多尼米干啊，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的主兴起了 ，My Lord has risen 啊，或是我的主复活了啊。所以看到这个复活的主啊，凡有复活生命的人呢、啊，他也能够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啊，十九节呢，这个比格瓦伊哈。他的意思是快乐幸福啊，这个常常喜乐，心中因着有这个主的这个盼望啊，所以呢他是一个喜乐的人。所以基督徒有个特点啊，就是喜乐，在基督徒身上可以常常可以看见这个记号。那么二十节那里讲到这个亚丁啊，亚丁呢他有一个意思就是柔弱之美，那我就想到说呢，那个圣经里面、啊、用这个羔羊做我们主耶稣的形象、啊、那羔羊我们都知道是很柔弱的，但是呢这个羔羊呢在神的眼中就是非常的美，而且呢蛮有能力，所以这个柔弱的那个美、啊、是这个亚丁的意思。那么这个二十一节这个名亚特的名字呢比较是一个反面的，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像是不太能说话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意思是跛脚的、啊、那么就我的一个感觉了哈、啊，就是说，好像这被掳归回的人呢，也不是个个都是雄壮啊，个个都是那个大有才华的，中间可能也有许多弟兄姊妹呢，他是因着就是被鼓舞了啊，他们也跟上去了，那、啊、这样呢，他们也在得胜的行列里边呢有份，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哈、啊。再来是哈顺第二十二节、啊，哈顺的意思就是富足的，哎、嗯。那我感觉呢，那个我们就若是有城墙啊，愿意那个从这个仇敌的手中啊，那个归回到主那个手边的话呢，那我们一定是富足的啊。启示录里面讲到我们呢、啊，那个向主啊，这个买这个金子啊，这个是向主那边呢，我们就有富足了。那么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这个比赛啊，比赛有三个意思都很好，是白的，放光的。是高的啊，这好像真的是很像得胜者，像那个洁白细麻衣哈，蛮有这个那个能够把基督的这个光啊彰显出来。这个灯台是放在这个在这个灯是放在灯台上的，站在高处啊，能够胜过仇敌啊。最后一个呢，我就讲到那个哈拉哈，二十四节那个哈拉，它是秋雨的意思。那我们在诗篇八十四篇里面哈弟兄姊妹都很记得。就是那里讲到有一班哈、啊，他们靠我们的主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一班人，他们呢、啊、说呢，经过流裂谷，但是呢却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哈、啊。他们因为这样的话呢，就行走就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带领我们从被掳的情况里面呢，能够出来，整个我们的整个心呐、啊，就是奔向锡安，锡安代表得胜，代表我们主作王掌权的所在。所以晚上呢，我就把这几个名字跟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交通啊，盼望我们从这些被掳归回人啊的这个所带给我们的服务里面呢，我们来看见啊，得胜实在是主今天主要给我们的，而且呢，我们都能够不看自己啊，只看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在得胜的行列里面有份。而且这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呢，都是百姓，还不是祭司、立位人，或者是那些特殊的，都是犹太的这些百姓，犹太便雅悯啊这些人，所以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服务，让我们呢能够读尼希米记呢，心中就是一味的想着我们要奔走这个锡安大道，我们到锡安呢，面见我们的主。好，我就交通到这里。
本来以为金太要把每个名字都讲完。那这个每个名字都讲完的话，跟我们一个晚上还不够。那我们知道，这每一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多数啊，不是说每一个，大多数的名字都具有相当的一些意义在里面。那有的名字正好的跟他们这个属灵的经历又吻合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下面这些名字呢，留给弟兄姊妹一点功课，大家回去找找看啊。要能够把这名字仔细的读一读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我想我们来到这个尼希米记第七章啊，这个其实从第七章呢，直到第十三章的第三节，这整个一大段呢，就讲到他们完工以后啊，那么所有一切的恢复。特别在第七章里面呢，他先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个交托和纪念。我们晓得这个时候城墙已经建造完成了，城门的门不仅被修复了，连门扇也装起来了，可以说整个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呢，这个完成之后呢，那并不是说这样的就所有的一切事都停顿，还是一个正好是一个开始。从现在开始呢，下面他们要有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一种的敬拜啊，一种的侍奉。首先呢，在这里哈，他给我们看到这个，他这里派定了几种的人啊，这个几种人都派定。他派定啊，也可以说呢，就是在这里啊，一个交托啊，有一般人呢，在这里开始要尽他们的职任。这里最先开头的有三种人，这很重要。这三种人呢，就是这个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这三种人呢，是一种代表性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立位人中间还有祭司。那么在有些地方还提到那个尼提林，那我们知道这三种人呢，在第七章以后呢，提到的次数很多，好几次提到这三种人啊，所以这就让我们里面一个提醒呢，今天在这个教会的见证里面啊，那不仅这个城墙要被建造起来，那城墙建造起来之后呢，有三种的人啊，这种是特别受托付的三种人，他们在侍奉上面呢，这个特别的意义的。当然，这里第一种人就是守门的。我们知道，在历代志里面哈，大卫那个时候在祭司们中间也有安排这个守门的人。那我们晓得今天的关于主的见证啊，教会的见证的建立起来，这个城墙被建立起来之后呢，下面很重要的是需要有人呢来看守这个城门，所以这个守门的人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他后面的那里讲到那个好像在他这个数算这个人数的时候呢，提到这班守门的人呢，一共只有138名。那个就是这个沙龙的子孙呢哈，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迪大的子孙、素拜的子孙啊，那里讲的一共有138名，这些是守门的人。那对于今天来讲啊，有姊妹，这个守门的人呢，他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教会中间也需要有人呢，按照属灵的原则了看守门户。好，比方说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一些守门的原则啊，比方说提到那个波饼聚会的时候啊，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啊？有的人的情况呢，这个他好像在神的跟前呢，没有把罪好好对付的话呢，哈， 这个比非不是随便拨的啊，所以那种就是一个属在属灵的原则上面啊，那么有一个这个把持啊。我们从前呢，这个在那个一个聚会里面呢，因为教会里面一蒙人得救之后呢，就发给那个名条，那么这个名条挂起来，就自己的名字啊。所以每个人去波比聚会的时候都要挂个名字，如果进来一个没有挂名字的人的话呢，那么这个长老执事就要请他到长老室里面坐一坐，先跟他谈一谈，然后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清楚得救啊，然后呢请他可以参加这个波比聚会啊。不过后来呢，因为我们那个被一些神的仆人呢指责说这个也不大好，我们变成一个名条会，所以呢就大家就把名条都拿掉了。但是呢那个原则就是它是有一个，就是说呢按照属灵的原则，每一样教会的里面的事物啊都应该有一个准则的啊。所以教会的事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呢啊说什么都可以的啊。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的光景的这种掺杂和软弱，就是没有门也没有守门的人，是吧？你有了门呢，那不是说就可以放心的，还需要有守门的人啊。那么今天的教会里面呢，什么样人可以守门呢？就是你要懂得属灵的原则，你如果不清楚属灵的原则的话，你很难。所以这个保罗呢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回答哥林多人的七大问题啊，你看见保罗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每一样的事物都有一个原则在那里啊。比方说这个第五章那时候就提到有人这个娶了他的继母，对不对？这犯了这种的淫乱的这种的罪啊，那哥林多人呢还无所谓，对不对？那么也可以照样接纳他们来聚会，在那一同拨饼，这个保罗心里就很难过了啊。因为怎么哥林多呢好像是变成什么没有门也没有守门的人，不是没有门，他们有门的原则，但是没有人守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教会里面进入很多掺杂的东西。我们晓得今天啊在教会地上的侍奉啊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引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人多啊，我们为只要人多的缘故的话呢，不择手段，并且只要人多就好啊，管他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并且在侍奉上面完全没有原则。我们知道主的见证绝对不能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所以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就怎么样更深的记住啊，耶路撒冷是有城有门的城啊，一定要有墙有门的城啊，一定是有墙的，它一定是有一道界限有分别的啊。这里呢我们看见当城墙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分别，那个门扇安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现在你可以管理了，那个门扇也代表着一种属灵的原则嘛，现在你有原则可以用啊，那么你知道怎么样是叫做关门。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弟兄姊妹们，并不是每一样的事物呢都是按照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说今天在地上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真理和爱之间呢不容易找到平衡点，常常我们一讲爱啊，哎呀那个爱真是，我就说呢那越过了圣经所讲爱的范围啊，圣经不能包容的我们通通包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爱。那么有的地方呢守真理又守得太紧了，守到一个地步一点情感也没有了，这个也是过了头了啊。所以在爱与真理之间中间有一个平衡的点，那么这个平衡的点呢，那是根据于你对圣经里面所得真理的认识啊，根据于主的启示，所以你属灵的原则要能拿得住，那么你才能够做一个守门的人。你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时候弟兄姊妹会在一起有一些争论啊，这个能不能接纳啊，那个或者不能接纳，在彼此的意见上就很多的不一样啊。那很多不一样的时候呢，这就是要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守门的人啊。我们今天发现呢，在教会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的原则不够清楚的时候，你把那个该进来的人他把他关到门外去了啊，那个不该进来的人又通通让他进来了啊，所以就变成今天地上的教会的真正的不分明啊，不分明。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在主的跟前啊，建立教会的原则啊，必须呢看尼希米记，尼希米给我们很清楚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讲今天在地上，主要真正找到他的家，真正找到他的见证，他不大容易。我们不能以外表表面的这些情况呢来做一个衡量。所以今天在主恢复的工作上面啊，就是我们必须根据于圣经的原则往前走啊。我实在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大家都能有好的追求。我就已经讲过，那个墙不是传统的墙啊，不是根据一个什么传统建立一道界限，不是的啊。我们乃是那个是救恩的墙垣呢，是为了把我们从那个不对的光景里面能够把它分别出来。现在呢，这个城墙城门都设立起来之后呢，这个守门的人很重要啊。这个守门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守门的这个原则。那第二班人呢，就是歌唱的人。当然我们提起歌唱的话呢，我们首先大家都会想到这个赞美，对吧？教会中应该充满了赞美，这是在我们侍奉和敬拜里面的不可以缺少的一种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教会中间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什么是赞美的人。但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提起这个赞美啊，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也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混乱。因为撒旦呢一直要破坏神儿女们各样的侍奉，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些世俗的音乐都拉到教会里面来了啊。你知道这是很大的危机啊。今天的神的儿女们没有一个圣别的这一种的思想啊。那么只要觉得说呢，有的时候呢，为着要讨好弟兄姊妹们的这个感觉，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诗歌不是满足神，是满足我们的感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唱一些的歌曲啊，这些东西啊，都变得里面变得十分的这个混杂，十分的混杂。我们特别到这个时代啊，弟兄姊妹们在赞美神的事情上面啊，真的是需要主给我们有真正属灵的感觉，知道怎么样能够在这里面呢能有一个分别的界限。如果没有这个分别的界限的话呢，就姊妹们，我们常常被仇敌利用还不知道。这个是今天在服事上面呢，有的时候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痛苦的决定，是这是时代，特别到末了的时代了哈。我们知道这个混杂是越来越厉害，仇敌的势力是用巴比伦做代表的，巴比伦的头一个意义就是混杂，所以我们很小心在主的跟前呢，要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选择。神跟前赞美是很宝贵的，我们知道这个赞美跟我们的信心生活完全连在一起，这个赞美是信心的一个凭据啊。我们曾经讲过，怎么知道一个人有信心呢？他能够赞美，对不对？所以可见这个赞美不是光是外表的这个歌唱的好听啊，这个曲调美丽啊，或者是怎样，不是，它是一个灵啊，跟我们的灵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要口唱什么心和，对不对啊？不是光是嘴巴在那唱一唱就叫做赞美。所以有的聚会里面去听，有的唱的歌很好听，但是呢，不觉得有灵啊。你不感觉有灵啊，就是怎么样的？那个赞美在神的跟前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呢，那个真正的赞美是从信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嘛，你看从十八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中间啊，曾经产生过无数的好的诗歌，这些好的诗歌呢，都是从圣徒的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跟主之间呢，有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的这种经历，所以产生出这些美丽的诗歌。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有的诗歌就变得非常还是有一些，但是需要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在那里做的一个挑选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仇敌多厉害，他知道我们基督徒在神跟前应该有敬拜的生活啊，所以他不能阻止你叫你不敬拜，他知道这是对神的儿女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就是要敬拜神。但是呢，可以破坏你敬拜的性质啊，让里面的东西变质，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这个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从尼希米记里面呢， 就能更能体会出这个城墙跟城门的重要啊。这个有城墙的话呢，有城门的话呢，我们晓得这里就有过滤啊，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不属于神的敬拜的那些事物，我们可以把它都阻断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到这个读尼西米读到现在啊，弟兄姊妹们应该很清楚这个城墙和城门的意义。这个不是指的外面东西，这是指的我们里面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准则啊。我们知道神常常拉准神呢，在耶路撒冷之上啊，这个拉准神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主不是没有准则的，不是按照我们这个好像这个自己啊哎想到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做的啊。我常常有时候摸到主话语的深处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发觉侍奉主并不容易。有很多人呢感觉啊，这个组织教会很容易嘛，对不对啊？啊，这个用在外面这个有一般的人呢、啊，对这一些活动就可以了。就怎么样，真正摸到教会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你知道侍奉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啊，弟兄姊妹们，教会乃是神在这个宇宙中间最大的事业、最大的经营。你想想看，这不是普通人的工作啊。我们的神呢，多伟大，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是出于这位伟大神的他最精心的一个计划的话呢，那你就知道那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连观念上都被仇敌破坏了，你知道吗？以至于我们对于教会的事物呢，轻描淡写，我们就觉得太容易了啊，也轻看很多侍奉的情形。就怎么，你越认识主的话语，你越知道侍奉主不容易。并且要准确的侍奉主更是不容易。你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原则在里面，就怎么你所建造的事物将来通通要被拆毁。因为神绝对不容许在他计划之外的任何事物加到他的工作里面来的。那我们知道神是有无比忍耐的神呢、啊、他到今天他没有有的时候他如果爱我们，他今天就拆毁了。如果他对我们没有什么寄望的话呢，弟兄姊妹，他就留到什么最后再拆毁。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我们今天应该每日举目希望审判台前亮光啊。我们说主啊，不要到那一天，今天如果我们的光景不对了，你就要告诉我们，你要一定要把我摆在你的面光当中，你不能容许我们在一个错误的情况中一直下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神跟前侍奉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累积的这些错误了，那造成的亏损实在是太大。我们想要进入那个得胜的行列，有份于主降临的那个荣耀，那都是空想。所以我想今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要看见在这里这道城墙和城门呢，它又具有非常的意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连在歌唱的事情上面，赞美神的事情上面，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间都是非常的混乱。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呢，让我们能有一个属灵的感觉，知道什么东西是出于主的，什么东西是不出于主的。当然还有一般人呢，就是利未人啊，这个利未人当然是指的侍奉说的，侍奉的人啊。今天耶路撒冷城墙被建好之后呢，这个里面当然不可以缺少利未人。按照新约时代中间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利未人，我们都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我们都是应该在神的跟前是服侍主的人。在教会中间哈，能进入这个见证、进入这个城内的人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利未人，都是侍奉主的。我们晓得今天在侍奉上面哈、啊，这个好多属灵的原则都需要被认识、啊、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这个分别的界限。所以他开头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啊，他说这三班人呢被派定啊，所以在关于主自己的工作上面啊，就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是不能缺少这三种人。第一种是看门的，第二个是歌唱的，第三个是什么？立位的，侍奉神的啊。 每是基督教会中间，应该每一个人都具有这三种的这个身份啊，三种的功能才好。那他在这里呢，不仅这样啊，他说我就派定我的弟兄哈拿尼，这是尼西米的弟弟，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啊，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就是敬畏神过于众人。这里看见这里有两个人被派做管理的人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侍奉上面是有个 order， 对不对？是 order 啊，这里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这些看门的，有歌唱的，有祭司，但是呢还有什么，有管理的啊，教会中间有管理的人，所以这两个管理人。那么这就是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教会中间这些做监督的啊，做长老的，那么这些人呢，在教会里面被设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的那个条件，就像这里所讲的一样啊，他们是忠信的，就是这个 faithful， 就是呢可以被托付的一般人啊，你要一定要找到可以被托付的人啊。那么在这里，不仅他们是可以被托付的，并且呢，他们又有敬畏的心啊，他比众人呢更敬畏主。我现在发现这个敬畏的心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就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呢，如果这些领袖们呢，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呢，没有敬畏主的心啊，没有这个忠诚的心啊，弟兄姊妹们，那个不够资格，可以说做这个做教会的领袖啊。所以这两个条件是很重要的，一个要忠心啊，忠心就是什么呢？主所托付给你的事情啊，那么你要不是轻描淡写。今天我们实在感觉在各地啊，在很多教会里面，有人做这个负责弟兄的，都是那个好像是这个名誉的负责弟兄啊，有个名字在那里，没有什么实际的那个责任在那里，并没有忠于主给他的托付。还有有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呢，这个没有敬畏的心，他们应该比所有其他弟兄姊妹更有敬畏的心，敬畏主的心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呢，尼西米找到这两个人呢、啊，那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尼西米说，就下面可以吩咐他们说呢，他等到太阳上升了，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这个太阳上升了，他这个原文用的很特别，他说这个等太阳那个比哈变得这个热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早晨呢，太早起来，这个太阳照起来暖洋洋的时候还不能开门，啊，一定要照到这个，觉得有点发热，因为古时候没有钟表啊，所以他们得根据这个的来做这个开门的一个准则，所以到那个时候才可以开城门啊。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在这个看门的事情上面啊。必须有一些的原则，来持守。当然了，这个太阳上升呢，到某一种的情况的情形里面，如果你去思想，也可以说有一些属灵的原则，但是我想我们不必过分去解释它。那就说有这么一个原则，他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那。就说呢，不是等着大家都走光了啊，这个人还在那里看守城门的时候，那就说到了一个时候呢，你就应当怎么样，把这个城门把它关起来，并且怎么样，要上栓啊，要就说要关得很牢靠啊，不是马马虎虎的随便这么关一下就算了啊。因为古时候的城门跟现在门也不一样，现在我们门这么一推就又有锁，就锁上了啊。他那个大的城门呢，要上一个栓啊。栓一定要把它关得很实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个尼西米尔可以在这里啊，这个在这里派定这些人啊，然后呢，他又要住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些居民啊，要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因为这个 当时的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并不多，那么虽然城墙城门建立起来了，但是里面呢很空旷，很大的一个城哈、啊，里面人数非常的稀少、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人在城墙上面来守卫，对不对？所以只好怎么样，每一家都怎么样对着自己那个住的房屋的那个部分呢，那么要做守望，所以呢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人呢这个要看守，不能睡觉，或者轮班呢啊，大家轮班来看守这个城墙，免得有人呢这个爬墙进来了，对吧？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呢关于基督的见证啊，教会的见证呢，弟兄姊妹们，不是光是几个负责弟兄们在那里守望就可以了啊。那么不错，有一些的教会中的负责弟兄们，他们做 overseer 啊，他们呢这个看全部的啊，看全部的，或者有一个人看一个区域里面啊，一个区域里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那么像尼西米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全面他都在照顾，还有他的设立的这两个管理的弟兄啊，两个人在那里四处的这个走动啊，四处的这个查看呢、啊。但是呢，弟兄姊妹怎么样？大家也负起责任，每一个人都起来关心主的见证，从你的家里面学习有警醒的生活，啊，所以呢，这个警醒生活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祷告，为着神的家的祷告。我们不是没有祷告生活，当然是很糟糕。我为着我们自己家里人祷告还不够啊。也怎么样为着教会祷告，我说主啊，从我的家开始啊，我们在这里说看见关于教会的需要的情形，我们的家愿意负这一部分责任，我们为着这个情况有祷告啊，你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祷告，对，为着这个，我想这样的话呢，整个城墙呢就上面变成都有守卫的人啊，他不需要安排固定人在墙上守卫，那么就各家守卫啊。我们发觉尼西米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感觉，这个感觉啊，实在是非常好。这个感觉呢，就好像是整个身体的感觉一样，它能够带动整个身体的事故。那我想今天呢，我们看见大多数在地上的所谓的教会的光景呢，都是还是只落在少数几个人身上。我觉得我们这里哈、啊。我蛮喜欢我们最近这个分区的祷告，我觉得这个分区的祷告呢，很有一点这个感觉的，能够把一些区域里面的、啊、情况，通通把它这个把它 watch 住啊，能够警醒。所以不仅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现在开始起，大家也学习，我们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是在家里面呢，常常要为着教会的光景祷告。我最近出门呢。他们有好多地方呢，这个都安排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姊妹聚会。那么姊妹聚会里面呢，这个差不多各地方提起来的都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夫妻关系了。这个都姊妹是最问喜欢问的是妻子怎么顺服丈夫、啊、这个问题，这个好几个地方碰到了。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个儿女问题，怎么样教养儿女的问题，对不对？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就告诉他们，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还不是你先把你自己的家顾好啊，我们要在我们说居住的环境里面呢，要顾到教会的光景，要创造一个属灵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几个人可以做，那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要投身在里面。如果我们能建立起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我就说弟兄姊妹们，这不仅是你个人的福气，是你家的福气，也是你后代子孙的福气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今天不能说啊，我有的人就是光是把孩子带来啊，那么交给你们教会，希望教会帮我给我管好他啊，自己呢从来不把自己摆在其中的。弟兄姊妹，我说教会要好，怎么会好呢？乃是你这做父母的人呢、啊，大家都把力量摆进去，他才会好嘛，对不对？你要好好的爱主啊，好好的追求主啊。我们一个人力量不够，我们加起许多弟兄姊妹的力量，把这个情建立起来之后呢，你的孩子在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的空气里面长大，弟兄姊妹，那实在是你的福气啊，你家的福气。 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尼希米就是鼓励他们的个人对着自己的家看守那个城墙。所以你看见这个，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人居住的不太多啊，那每天晚上我们看见都还是有人在里面，在那里做这个守望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到末了的时代啊，弟兄姊妹们，祷告的生活呢，我个人感觉越过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不懂得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与神同工了啊！所以祷告的生活非常重要啊。这里因为那个他这里讲的那个城是广大的，其中的民呢却稀少，房屋还没建造，所以那个时候呢，能住在耶沙冷里面的人呢，弟兄姊妹们，那都是一般相当也肯付代价的一般人。这个我们现在觉得人住在城里面不是很好吗？这个比较热闹啊。住在城外的话呢，这个不是更冷清吗？但是当时我们知道，这些被掳归回人他们回去之后，他们都个人分居在这个自己的田产业里面，因为神当初给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就顾自己的产业，但是有一班人呢，他们就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他们呢，好像以神的事为念啊，所以这班居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呢，他们呢是以神的事为念啊，这班人真是活着为基督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叫我们学习能够活着为基督啊，这个在苏黎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们，好像历世历代都是这样的，能够进入神心意的人都是少数，所以我们求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少数。我们知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已经是少数，对不对？他们是少数中间的少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争取在这末了的时代中间呢，能够摸到主的心意啊，要做那个少数人中间的少数。哎呀，那这些人那是神心中的宝贝的。所以呢，当他们这班人呢，为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呢，他们在这里尽心竭力的时候呢，在第五节那里很特别哈，他说尼希米说，我的神呢就感动我的心呢，那么招聚贵族官长和百姓要做什么呢？要照着他们的家谱的计算啊，再来计算一下。结果他找着第一次上来的人那个家谱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家谱就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里面啊，这个等于是重复一次，他们在这里啊再重新把它数一遍。所以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啊，我心中一个很喜乐的感觉，好像我们在这里也在那一五一十在那里数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在这里数两次呢？啊，我们知道，当初呢，这个里面有很多属灵意义。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呢，已经做过了一些的解释了啊。那么在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所以要再把它数一遍的原因呢，就是神心中的宝贝啊。你们家里面宝贝啊，自己有没有什么宝贝啊？啊。如果你有那有些姊妹们的家里什么金子银子的那些宝贝放那里啊，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再给他数数看、啊、再给他看一看，只有宝贝你才会去数嘛，对不对？如果是垃圾那就不要数了，对，这是宝贝。这就是你给我们看见，只有姊妹们这一批归回的人呢，神是多么的珍爱他们呢。这不仅数一次，数两次的啊，那神再把它数一遍啊，神不仅自己数一遍呢，神叫尼希米也给他数一遍，是神对尼希米说，你再数数啊，这是说神心中快乐，对不对？啊，你也来数一遍。所以他这个意思啊，神感动我的心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 put into my heart， 他说神把这事又放到我心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时候啊，这里就说明了尼希米跟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关系的。所以呢，尼希米才让他来摸，神才让尼希米来摸他的宝贝，啊，你来数一数，你也来数一遍啊，你再数一遍啊，因为什么？城墙建立起来，神的心实在是欢喜，所以他在这里数啊。那么当然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先把这些领袖们数一遍，然后下面呢有一五一十的啊。那么 最宝贵的就是这里面哈，你看他这个常常那个数字都是很清楚的啊，他不说有时候大约300名，不是这样的，他那是372名啊，这2172名，那个二名啊，那两名也没漏掉的 啊，那就是因为是宝贝，所以神这么一个一个的数，所以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更清楚了啊。我们神的儿女乃是什么宝石，那是神眼中的珍宝啊！啊，这个珍宝的话呢，就不可以随便丢的，对吧？如果是石头的话，随便乱丢是不要紧的。珍宝的话，你那个小钻石就这么一颗一小颗的话呢，你都要给它数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神了，今天神的儿女成千上万，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会漏掉的。那中间呢，有一部分人特别神的珍宝。啊，所以神呢要把这些人呢，数了又数，在历史上数了又数啊。所以你知道今天神在天上啊也是一样啊，啊这个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的很多都是神的珍宝啊，所以神看了再看啊，越看怎么心里越欢喜啊，哎呀越看了这个里面越满足啊，有什么有时候不仅神看了，有时候神可能也拉天使来看一看，看一看啊，那有的时候呢，也让这些他的这些服侍的人呢，在也给他数一数，像尼西米啊，哎，给他再数一数。所以尼西米呢，就把那些贵族啊，把这些这个官长啊，或者百姓们，通通找来，我们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呐、啊！这里神在这里哈、啊，得着一般的人称为他心中的宝贝，并且在这里哈、啊、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那个第一次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这个所谓第一次。这个第一次就是出熟的意思，就是首生的意思 ，first born 啊。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哈、啊，最宝贵的就是那一般出熟的人。这个出熟的也代表得胜的原则。所以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144000人呢，他们乃是出熟果。这个出熟果啊，那么就是代表他们呢是在这个。万有中万民中甚至在神的百姓当中首先成熟的一批人呢、啊、这是第一批人，所以这一批人呢将来呢弟兄姊妹们要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呢在旧约时代中间的这一些神的百姓他们也列在其中、啊、那我上一次我们读到以斯拉记我们曾经讲过他这里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他讲的八路的子孙2172名，这个八路的名提出来，那2172名的名字没有提出来，对不对？没有关系的，没提出来都在神的心中，因为呢圣经写不下去啊，这2127名的名字通通写出来的话呢占的篇幅太大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个感觉，不在乎出不出名，乃在乎有没有份啊，这个原则要守住啊。对，你只要有份于这172名中间的一个就够了。我们名字别人不认识，这根本无所谓。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看见很多人在地上要追求这个所谓的出名，其实不要出名，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特别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啊，你要有个感觉，我能有份就好，啊，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那么这个。属金台的，那么有一200名，我没关系，金台出个名，我们大家在里面就好啊。哎，可以，那这个叫有份，有份最重要哈、啊。所以这几年我心中常常有个感觉，那个真正出名的人呢，有些出名不一定会将来有份。我们重要的是要有份啊，我们有份的底子啊。啊，这个我们最近常常提醒啊，弟兄姊妹们，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啊。要有份于这个得胜的这个行列啊，所以这个是出熟和守生的原则。当然了，我们知道做出熟果不容易的，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你这些出熟的就是先锋的原则、啊、先锋的道路都是比较艰难的，所以他们这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从巴比伦放弃自己的家产啊，放弃他们的事业，放弃他们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前途，那么回到耶路撒冷，就怎么样？这是先锋的原则，所以他们经过了非常大的艰难困苦，来到耶路撒冷， 然后在艰难在仇敌的四围攻击的底下，那么把城墙恢复起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一段的经历的过程叫做先锋的经历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就这么袖手旁观的人不上算啊，不上算，要投身在里面的人才上算，所以我们不要做监察委员的，整天看这个看那个，弟兄姊妹们要投身在里面啊，卷起袖子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在这里用力啊，一同在这里服侍，那个才上算啊，那个你才会有所谓的先锋的经历。今天呢，我要再说那些指责别人、批评别人的人不上算啊，被批评的、被指责的上算哎。所以你要看你要站在哪一面啊，所以呢，主耶稣也曾讲，若有人呢要用我的名呢骂你们，辱骂你们，你就有福了，对不对？就是那么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不挨骂的话，这个恐怕还没有多少福气啊。感谢主啊，从前呢，我有时候被人家这个误解了，在那里攻击我，心里很难过。哎呀，我们总想去辩论，对吧？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这是神良的很大的福气呀、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走在先锋的路上，才可以有这个经历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啊，美名恶名都是一起的。你不可能光有美名的，你一定也有恶名的啊！我们今天呢，每个人都希望讨好所有的人，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不可能的事情。你要真正，尤其你要持守真理、跟从主的话呢，那恶名一定有的。有的时候不仅恶名是臭名的，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个呢，经历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你要做先锋的话，所以呢，这些人呢，第一次会用。所以这些人呢，在世界上面来看的话呢，他们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如同珍宝啊，所以神特别纪念他们。你看见这里跟那一个以斯拉记中间已经隔了很多年了，对不对？以斯拉记第二章啊，到现在已经中间隔了很多年了，神没有忘记，并且一个也没忘记，数字也不会忘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主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当他们在这中间呢，当然这里哈、啊、有一般人哈、啊，这个是这个他们这个家谱啊，这个不大清楚啊，这一段话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因为他们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啊，所以因为呢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谱系的，因此算为不洁的，不准供祭司的职任。也不可以吃那个制胜的物啊，弟兄姊妹们，这就说呢，这里一般人就是、啊、按照我们今天的话就说呢，得救不大清楚啊，到底有没有得救不知道啊，所以没有家谱的意思，这个家谱就是个生命的体系嘛，你没有列在基督的家谱里面，人就说到底有没有得救不知道。那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就是你不要看见人多啊。哦，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呢，你问起来差不多都是基督徒啊，有的根本没有得救啊，恐怕一大半都没有得救，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恐怕不多的。所以这些人呢，混杂在那个中间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从来怎么样不会弄错的，他也不喜欢混杂，你不混在里面的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各地传福音或者讲什么，我就说你要确定你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人。你不要以为说混在基督徒里面就混进天堂去了、啊，将来到天上清清楚楚的，你没有得救，你就是进不去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啊无所谓啊，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这里他这个意思就是，你一个不能吃自胜的物，你不能享受神儿女能享受，对不对？那么你也不能怎么样有服侍，不能担任任何的职任啊！所以你也不能。不是，并且呢，算为不洁净，是吧？并没有真正的得着主的血的这个洁净啊，所以罪还没除掉的意思，罪还没除掉。他说呢，要怎么办呢？要等到那个用乌灵土民决议的祭司兴起来，啊，这个乌灵土民是什么东西呢？这当初哈、啊、是在 会幕里面他们祭祀大祭司献祭的时候呢，他有两块很特别的石头，这两块石头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已经失传了啊。但当初这两块石头就进到神跟前，就是这两个石头据说传说是这样会发光的，神会叫它发光，发光之后呢就会按照那个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会拼出字来，然后就得到指示，神给的指示，这样就是旧约时代中神用的一种方法。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乌灵土明呢就代表什么？代表有属灵生命感觉的人，有属灵判别力的人啊。那么现在呢一定要判别。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比方说你带儿童班呢，你一不是光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你最好呢能够经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呢，能够把他们确确实实带得救，这个才是重要。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对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呢，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做一个判断，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所以这个乌灵土明啊，所以在教会中需要有这样的人被兴起，有属灵的判别力啊。那下面呢也讲到他们这个计算他们的总数一共42360名，然后有普逼啊，还有歌唱的男女啊，连那个马骡子啊，这个骆驼啊，驴啊，通通把它算一算啊，他们的产业这些通通神都帮他算一算。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啊，你如果好好的爱主啊，家里面的骡啊马的主都给你算一算，你的产业不会丢掉的，知道吧？你看好不好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一个智慧啊，就证明我们都是要保佑我们的产业。你的产业最好交到神体里保管的话，那就是万无一失啊。这个才好。所以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神连他们这些都给他算一算啊。那下面呢，他们看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奉献啊。那么他们把他们从主所领受，我们知道在教会的里面，基督徒属灵经历第一步就是奉献，对吧？有蒙恩得救之后，需要把自己的奉献给，然后这里所指的那个财务上的奉献，那他们把这些财务呢奉献给主啊。他说呢，于是呢，这个最后他就说呢，这里提到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基林，还民中一些人啊。还以色列的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面，他们等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啊，那么有些人呢就个人归到他们个人自己的城里面去。所以这里啊，第七章这里啊，就讲到这个整个城墙城门的工程完毕以后呢，第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的，这里就是有一个托付啊，指定指派一些侍奉的人，然后呢，那么我看见立刻在这时马上就有一个大的纪念，这个纪念才有价值啊！今天人很在地上很喜欢开纪念会，那神纪念才有，这个人的纪念呢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里面的一个看见，愿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能有分于历世历代这个爱主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行列，他们实在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他们得到神上好的福分。从外面看起来，他们经历的相当的艰苦和艰难，从天上来看的话呢，他们是有福的。我想我们今天呢，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种的眼光了。好，我想我们这个今天我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一点祷告。